第四篇信息，神中心的工作与释放基督脱离魂的拘禁。如果这里两个主题，让大家觉得非常不寻常，因为他们摆在一起，那这个是很能够理解的。我们待会儿就要看到神中心的工作，神做了很多需要做的工作，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轻看或者是忽略的。然而他有一个中心的工作，这个工作是牵涉到他这个中心心愿的渴望的，他有一个渴望在他的心中，这个工作也就是把他自己在基督里建造到人的里面，也把人建造到基督的里面，作为他的团体彰显这个工作。那这个工作呢，把它跟这个魂的拘禁连在一起，也又讲到释放基督脱离魂的拘禁。这个说的魂呢，是我们的魂。之中我们会理解，而且是主观的，在经历上面的来理解，当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来的时候，不管我们是有感觉没有感觉，他进到我们的里面是到我们的灵里，他是赐生命的灵，重生了我们的灵，把神的灵跟我们的灵调和在一起，成为一个灵。从我们重生的那一刻开始，基督就在我们的灵里了，他是在我们里面被非常坚固的这个魂的壳所包围住。至终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一个的，也是在个人的里面，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就是这个神中心的工作，一面呢把它做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来做成为他这个团体的彰显，然后另一面这个彰显呢也牵涉到我们的魂，因此基督在我们的灵里面，他渴望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安家，他需要从这个魂的禁锢的里头来脱离，因为这个魂是没有被破碎的，它就需要被释放出来。因此这两个主题是能够摆在一起的。简单的来说，我们可以去看尼托圣弟兄所写的这本书，也就是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或者说人的破碎为着灵的出来。所以这篇最后特会最后一篇的信息，我们的中心点乃是说到一件事，就是基督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来，而我们要把基督从我们里面释放出来，为着他的彰显。个人方面是这样，团体方面也是这样。那我们现在来读第一大点，为着召会生活与召会的建造，我们需要认识神的经纶以及神中心的工作，并让神在基督里 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再说一次，我们的目标乃是教会生活与教会的建造。在宇宙方面跟在地方的方面都是一样的，但是为着这一个，为着教会生活与教会的建造，我们需要认识神的经纶。我现在要指出来，这种的认识是一种个人的、主观的、内里的，也是经历上的一种的认识，不仅仅是知道一个道理，客观的道理，而是在这种认识里头有一种的领会，神的经纶乃是他的计划以及他的安排，要把他自己在基督里当作灵，成为灵，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来，来产生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作为他团体的彰显。然后我们还需要认识神中心的工作。我们开头就是学习来认识这一个想法，这个概念啊，说，但是我还要再说，这些必须要成为我们个人的经历上的以及内里的一种的认识。认识神中心的工作是什么？可是我们也不停在这里，不仅仅是认识他，就同意他，我们还需要让神在基督里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我们要来让，我们要允许他。这样的允许就牵涉到我们所有的一种程度的自由来做这个决定。我要用一段经节来表明这件事情，就是在启示录的里面，基督对于老底家召会所写的信里头所说的，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开门，我要进来与他一同坐席。我要从这个地方要衍生出来，给你们一幅的图画。主在那里叩门，你如果说他发现这个门没有上锁，或者是开了一个缝，他仍然是没有你的允许，他仍然是不会进来。在门的里头，必须要有人听到神，先到主叩门的声音，然后到门那里把门打开，那就是热诚的欢迎主进到里面来，而不是说就是允许他就自己进来到居所的里头，而是去欢迎他。这里的一个想法就是让或者是允许是非常的重要的。唯有神在基督里成为那灵，能够把基督建造到我们的里面，唯有灵能够弥漫并且浸透我们成为基督只有那灵才能够以基督来构成我们，唯有那个经过过程的三一神能够使我们成为 基督的复制以及再造，成为神的彰显。然而我们却是能够使这一些事情在实际上完成的一般人。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说好的，我们需要说阿们，我们需要把我们居所的门打开，我们要开门，在我们全人的深处，我们要把门打开，把主接受到欢迎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把我们的心门打开，把他欢迎接进来。很明显的，如果有人拒绝他们抵抗这样子的一个行动，他们有非常刚硬的意志不管他们有什么理由，他们就是不开，他主就只能待在门外。然而如果有人是消极被动的，他也不允许，也不做什么决定，实际上面来说，这个人跟前面那个拒绝开门的人是一样的。这里的让必须是一个主观的操练我们的意志，要让神在基督里，要让他允许他在基督里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的里面来。有一件事非常激励我们，就是全地的圣徒不分年纪，有些是非常的年幼，有初中生、高中生，有些是非常的年长，九十几岁，大家都爱主，都告诉主说，主啊，我向你敞开，你来弥漫我，浸透我，构成我，在我的心中来安家。这个是一个主动式的让。另外却有一个很悲哀的事实，我说这话不是来论断，也不是批评，我只是说出这个事实来。只有主他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是有哪些的圣徒，有许多的圣徒是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让，他们没有让允许，他们允许基督给他们一些恩典，他们允许基督来祝福他们在也某一种的方式里面来顾念他们，但是对于让基督进到他这个里面的人里头，让神在基督里将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来的这件事，就着为人这方面来说，有许多许多的圣徒都会做这样子的事情，这些的事情主都知道，有一些他都知道，因为他是那一位向推拉教会使者说话的那一位，他说所有的众教会都知道我是那搜寻人内里诸部分，就心中诸部分的那一位，所以他知道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的经纶是什么，神中心的工作是什么，然后要让神在基督里来执行他中心的工作到我们里面来。接下来的点就来把这一个点说得更清楚。第一终点，神新约的经纶乃是要把经过过程的三一神 坐到我们里面来，成为我们的生命，并我们整个人。这是神新约经纶的目的，不仅仅是让神有一个神格，而是让神成为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他要做我们的气息，是我们的活水跟食粮。他呢，想把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来，这个做是一个这个定义的一个做，定义的一种劳苦，他不是就是把自己放进来而已，他是把自己用一种的工作做到我们的里面来，这是逐渐的把他自己呢就做到我们的里面来，要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东西，就是成为我们的生命。在哥罗西三章四节说到基督我们的生命，这其实它意思就是说基督要成为我们都知道，当有一位有一个人过世了，在这个人的身体里头再也没有生命了，也没有人格，没有个格了。所以生命跟这个位格呢，其实是一个的。因此，基督想要做我们，成为我们的生命，也要成为我们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所事。他要把我们做成跟他一样一事，这就是把他做了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内里的诸部分。第一小点，圣经所启示最重要最奥秘的事，就是神终极的心意，要将他自己做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我在1955年8月的时候，有件事情发生了，我那个时候还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在那一场最后的聚会当中，我站起来做见证，我做见证说我唯有能够借恩得救，而不是借着我所行的任何事。那个时候基督就进到我的里头来，他是那灵，他重生了我，他是非常的安静在我的里头，因此我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领会，我还不到16岁，就不知道我里头有一个人位。那我们看到加拉太书有一种的进展，在第一章的里头15、16节，神将他的儿子启示到我们的里面。在第二章第20节，基督是活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活的。然后我们信息开头的读经说到加拉太书4章19节，基督要成形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在这点的后面，他是不仅是重生并且住在我们的灵里头，他还在扩展弥漫浸透我们里面的诸部分，至终他要安家在我们的心里。这个呢，就是他把自己做到我们的里头来， 也许我们有一种的信，我们也有这个经历来确认基督是深深的住在我的灵里头。然而我们还得问我们的自己，他在我们的里面成型了吗？他已经把我们里面诸部分都充满了，让我们来做他的彰显吗？有些人必须老实的说还没有，有些另外一些人可能会说，某种程度来说已经有了，但是呢，我不能说他是完全的把自己做到我的里面来，我仍然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关于我们在生命中长大成熟的一个实际的一种经历。第二点，神永远的定旨是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和一切，使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人位，活他，并彰显他。这是神心头的愿望，也是圣经的中心点。这是神永远的定旨，必须也是正在完成当中。他要将自己做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以及一切正面事物。然后在我们这边呢，我们必须要接受他做我们的人位。我们可以跟他说，就是像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及罗马书六章所说的，我的旧人已经与你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不活在旧造里了，另外有一个人位，那就是你主啊，是你活在我的里面。那我接受你，我允许你，我让你做我里面的人位。然后我们还要往前，我来活他。保罗说，那现在我活着，他是活基督。他说，我活着是借着信，并且呢还要彰显他。我要提醒你们，我们的魂乃是一个彰显的器官。如果我们说我们彰显他，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从荣耀到荣耀，意思就是说神要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我们今年比去年有更多神的彰显，这就是从荣耀到荣耀。这是神心头的愿望。我们难道不是蒙福的人吗？我们借着使徒的教训，我们能够认识神心头的愿望。在你生命中，这一生有没有人，有多少人能够知道你心头的愿望？如果有人知道的话，有多少人知道？那我现在来说到人的生活，我们不会把我们的心敞开，然后对着任何人都可以就来讲到我们心头的愿望，我们不会这样做。我在过去很久之前，在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世代的里面，我当一个老师，我很顾念我的学生，但是我不会，我永远也没有有一天就走到教室里头，就把我心头的愿望告诉每一个人，不会的。我没有这么做，因为这是很亲密的一件事，这是一个很个人的一件事。然而主竟然把他心头的愿望向我们启示出来， 这个真是叫我们的心融化，这个是叫我们降服，这是一种的喂养，是一种的顾惜，这也是一种的激励，这是一种的供应。主啊，我要我的这个，我这一生能够帮助你来完成你心头的愿望，并且我们也蒙了这个福气来认识，这是圣经的中心点。我不知道你如果去跟其他的信徒来谈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来问他们，圣经的中心点是什么呀？我不晓得你会听到什么样的答案。许多人可能会说，就是中心点就是信神的儿子得着永远的生命，然后就进天堂了。这个是圣经的中心点，信基督，然后得到一个确据，说你死了会上天堂。有一位非常有名并且颇受人尊敬的圣经的学者以及教师呢，他在北美做工，当他有人问他的时候，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答案非常好。他说，这个圣经的中心点是救赎，但是你们听，因为这位亲爱的弟兄，他爱主，爱主的话，并且他有寻求的灵，他就能够在灵里贫穷。这有一个人呢，就给他一句话，他说，弟兄，其实你说的只是次要的点，这个中心点乃是神永远的定旨，是讲到基督要做到我们的里面，为着他团体的彰显，而这个光就照亮了他，而他就开始禁止的时候来说到这一件事。我们现在先在里面暂停一下，我们外面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在里面来想一想，想想我们的神与父何等的，他的想到我们神父神他的怜悯恩典，来将一件事情启示借着使徒的教训启示给我们，就是启示了他的心头的愿望。我们来就来感谢这位主宰的神，来揭示给我们，借着现今的执事能够认识圣经的中心点。整本圣经我们都需要，每一卷我们都需要，然而我们更认识圣经的中心点是什么。好，他有一个许多的工作，他有一个独一的工作，这是历世历代以来在诸世代众人的里面就是把他自己建造他里面来，在建造他所拣选的人的里头，使他与他们成为一。当神建造造天与地的时候，这是何等的工作！你看一看整个宇宙，他所创造的宇宙，看到他所创造的一切的事物，看看他所创造的人。而我们的主呢，也成功了一个救赎的工作，他是花了极大的、极重的代价。而我们呢，是有一些工作是非常需要的，像传扬福音、接触人、兴起教会、 牧养圣徒，顾念各种年龄层的圣徒，建造教会，劳苦来建造教会。但是在这么些工作的里头的中心，乃是神的独一，在宇宙中独一的工作的，所有其他的工作都是为着这个独一的工作，就是使让神能够在基督里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的里面，使他自己与我们成为一。第三点，神按着他的心意而有的经纶和目标，就是要将他自己建造到人的里面。我们对于以弗所三章十七节上是很清楚，他基督要在我们里头，要借信安家在我们的里头，在英语的里头，我们有一个 home 就是家。然而在希腊文的里头，这个名词呢，这个家的这个名词，希腊文是 oikos。那有一个很相似的这个希腊文呢，有一个字根是一样的，就指的这个是oikepo 呢，是讲到建造这个家，这个就是三章十七节里面的主要动词。但是在这个字之前呢，又有东西加上去了，是什么呢？就是说到基督在我们的深处呢，在盖一个家，他在那里做一个家，在我们的深处建造一个家。所以在我们的里面都有一个建造的工程正在进行的，甚至现在就是，现在他就在把他自己建造起来，他在建造呢。他在地上的时候是一个木匠，他知道，他一定知道他要建造一栋房子需要什么样的材料。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而他建造教会的途径呢，是在内里的，是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头，要在我们的里头呢建造一个他的家。好，那我们来读这第三终点的第一小点，神渴望将他自己在基督里做到我们里面，基督的所事以及他所完成的一切，乃是为着这一件事。因此，所有其他我刚刚提到神所做的工作，还有所有他把自己做到我们的人里面的他是基督的所事以及他所完成的一切，他比如说他的成为肉身，成为神人，他教训人，传扬国度的福音，医治人，赶鬼呼召并且训练这门徒，他有一个包罗万有的死，他摧毁了魔鬼并且除灭魔鬼的作为，他在死的时候释放了神圣的生命，在他的复活的里面我们得着重生，然后现在升天的基督在宝座上，他是万有的主，他是天与地的主，他正在牧羊并正在尽职，他在为我们代求，这些都是他所做的，他的所事，他所做的，他所成就的，完成的，都是为着 这一件事，就是神中心的工作，因为神永远的定旨乃是要得着他自己的团体，在这个基督里面的彰显，是在许多的人的里头，他所创造、所重生、所建造、所变化，并且所融化的人身上得着的团体彰显，这乃是宇宙的目的，这个也是地球的目的，也就是基督他跟他的经纶的目的。我要再重复一点，就是为了这一件事，有一件事非常的悲哀，你要叫你啊摧心断肠。就有的亲爱的圣徒，有在很多的地方，他们得救了，很早就得救了，也许他们是晚一点的时候得救的，他们结束了在地上的生活的时候，却没有让神中心的工作在他们身上有任何的完成。那我们现在来看，在主的恢复里头，在欧洲的圣徒吧，何等的祝福，何等的激励，我们能够看到圣徒们，并且能够与他们有交通，一起来实行，作为弟兄这个身体的弟兄跟姊妹，然后一年又一年，我们慢慢的在基督里成熟，成为生命的管道，他们被变化，从荣耀到荣耀，有生命与爱从他们身上流出。那虽然这个神的儿子会来决定谁是做谁是得胜者，但是我们里面会有一个里面的这个认知，所以这一位圣徒他完成了他这一生的路程，他这一生呢是让神在他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把他建造到这位圣徒的里头。如果是不一样的，那是何等的悲哀。我这样说不是来论断批评，但是呢我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我们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觉得很悲哀。但是我们来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能说的太多。这位圣徒在我们中间是很忠实的，很忠信的，但是神主会来做决定的，他是不是来做得胜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受这样的光照，接受这样的负担，甚至我们要自责，我们要老老实实的跟主祷告说，主啊，在我这生路程走完之前，彻底完全的把你建造到我的里面来，为着你，为着基督的教会来做成这件事。好，我们来读第二点，我们需要神在基督里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的人性里，将他自己在基督里做到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性情并人为，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都需要这个。那么现在我们呢要来到这个转弯，我们可能会觉得非常的突然，因为我们刚刚才讲到这个很宝贝的题目，讲到神中心的工作，却要转到这个外面之人的破碎，这个特会要结束在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方式，你会不会觉得奇怪呢？但是这是神的带领，主的带领。那我接下来这一段小段的这个纲要呢，我要用一个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这个方式呢，来把它跟大家分享。那这个方式呢，我就是会先跟你们讲一段引言。这个主让我 意识到，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五、十六节这里所提到的，让我看到了，说要让基督的话让基督的话住在我丰丰满满的住在这个我们里面，然后他就说到要用怎么样来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呢？是要用诗章、颂词跟灵歌。那我带了这本诗歌过来，有三首诗歌都是李弟兄所写的，我会在这个引言，就是读完这个第二大点之后呢，我会说一些话，然后我就要读两首诗歌，也分享一点，然后我们来读剩余的纲要，我也会强调有一些的点，并且呢，把一些点弄清楚。那是至终呢，我们的终结呢，是至终是结束在一个令人有一个清新的一首诗歌。好，我们来读第二大点，为着按照神永远定旨而彰显基督的召会生活，基督需要借着外面之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从我们魂的拘禁得着释放。如果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种召会生活，团体的来彰显基督，而我们也有这个按照神永远定旨的召会生活，我们在里面必须要有一件事情发生。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影响基督比影响我们更多。基督需要怎么样呢？需要从我们魂的拘禁得着释放。所以呢，我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见证。在1955年的一个秋天，我那个时候还不到16岁，基督进的来到我的里面之后呢，我就知道我那个时候就有灵了，我也知道重生的意义，就是基督进到我的里面来了，就在那个时候。然后呢，从1955年到1966年的11月，我高中毕业了，我上大学上了四年，得了一个学位，然后我到东北去学习神学，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去公会做一个传道人。然而主进来干涉，在1964年的时候，他进来做了一点工作，对付我。现在我回想起来，非常的感谢他，他这样做工，做了两年在我的身上，然后我有一个带领，我就做了决定，要完完全全的脱离那个组织的基督教。我在寻找的是真实的召会生活，召会，而不是完美的召会。主就带领我和我的妻子到加州，就进到了召会生活。我们从旧金山搬下来到洛杉矶，我们 租了一间卧室的房子，我们的邻居有许多的圣徒，我们进入了我们一个属灵生活的另外一个宇宙。在这11年之间，我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要这么说，他是安安静静的就坐在我的灵里头，他不能没有办法往前行动。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我有灵，我那个时候不认识神的经纶，也不知道要怎么样从主得喂养，或者是操练灵。但是这一切都开始改变，在那11年之久，我限制了他，我并不是故意把他限制住的，他也知道，我没有意思要这样子做，我也不顽固。我感觉有一个人在我的里头，但是我不知道怎样往前，没有人能够帮助我，没有人来帮助我。11年之久，然而有些事情开始发生。在1966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55年了。我现在是完全不跟你们隐瞒，我希望这样子的一个见证，能够让你觉得我来说我现在所说的话让你们不会不舒服。从某种程度的来说，我现在能够让基督被释放出来，有许多的事上我让他得着释放。这有点像那些关在监狱里头的囚犯，他们还是有活动的时间，能够出到庭院的里头来做一些活动，然后再回到他的这个寝室。那主也知道我需要一些决定性的破碎的经历，他知道我必须要经过这些。这些对我来讲，我仍然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只有神知道我在这个过程的哪个地步，但是这里有一个信息的点，这非常没有办法描述的一种宝贵，在神那边，他是在基督里头要坐到我的里头来，在我的里头来安家，而我现在在学习的是在我这方面的责任，那我所亲爱的主需要完全的从我的魂的拘禁的里头完全的得着释放，从我性情及以及所有的一切的拘禁当中得着释放，借着他的怜悯跟恩典，他让我虽然有许多的软弱和失败，他给我一个恩典，能够说我这个祷告呢是从李弟兄那边学来的。他说，求你给我所需要的经历，好让我身上能够产生这个执事。我现在回首过去的55年，我丝毫没有后悔。无论是他在我身上所做的工，或者是他允许所发生的事情，因为他是极其的信实，他答应了我们的恳求。我们的恳求就是，主啊，把你建造到我们里面来，为着你的身体，他答应了这样的一个恳求。第一首诗歌我要读的是英语的845，就是中文的610首，它是讲到教会建造。我只需要 读它，读完了我们就来读第二首的诗歌，然后我们再看看，现在我们还有差不多20-25分钟的时间，看看灵怎么样来带领，也许我也会说一些，然后我们会读纲要，小心的慢慢的来读，读完了之后我们再来读第三首的诗歌。好的，我们来读610首，释放我灵，这是我心所要，使我能和众人邻里相调，不再单独追求，不再假冒，完全脱离自己，适合建造，释放我灵，这是我心所求，使我不再关闭，不再自求，我在自己里面又深又久，现在非脱自己不能自由。第三节，释放我灵，这是我心所爱，从我自己里面完全出来，好叫你的圣灵通行无碍，你就丰满显出你的同在，释放我灵，这是我心所慕，使我脱离单孤独，脱离干枯，以往自己追求不过贫苦，今愿脱离自己得享丰富。第五节，释放我灵，这是我心所愿，使我识破诡计，不再受骗，不再自己为牢坐井观天，脱离狭小自己，进入无限，释放我灵，这是我心所望，使我脱离自己，不受捆绑，与众圣徒相调，刚强明亮，接受你的一切，无量无疆。就是有一件事非常的有意义，这样的一首讲到释放我灵的诗歌，这样的一首诗是在教会的这一类诗歌的里头的一首，是我们的灵越是释放，教会就越被建造。现在我要来读另外一个类别的诗歌，是内里里面生命的各方面。那这一个这个次主题呢，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主题，就是破碎与释放。诗歌545首，545，就是我们这个魂的外壳的破碎。这里有8节诗歌，三一之神荣耀的灵，这是第一节，现今住在我灵里面，一直想要从我流出，使神可以得着彰显。第二节，但我外面天然的人，常将那灵关闭禁居，未能让他得家安居，反倒成了他的监狱。他像宝贝放在瓦器， 受了遮藏，人虽仍难看见，瓦器必须毁坏破碎，宝贝才能得着彰显。我们的己必须拆毁，神的生命实是捆绑，天然的人必须破碎，那灵才能得着释放。那灵，这个灵是指的那灵。这个说明何以主许苦难环境临到我们，为要借着一些折磨破碎我们外面的人。外面的人就是旧魂，也就是己，必须毁坏，必须受伤。里面的人就是心灵，指的就是我们的灵，才与那灵同得释放。第七节，求主给我这种破碎，这是神圣的破碎，不许我再保全自己，使我接受一切伤损，甘愿接受再无意义。哦，使我宝贵你的破碎，永不再有怨言怨意，并且使我看重一切损失过于任何一种的利益。这个读过了，我们是不是清楚，弟兄姊妹们，这每一行每一字对于这一首写这首诗歌的李弟兄是何等的真实。这首诗歌就表达了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一个需要。这里有一个祷告的灵，我们与许多人都应该这么做。怎么做呢？我们不要匆匆的把它读过，我们需要花时间，或许每一天就来读一两节，每一天找个5到7分钟的时间啊，早上下午都可以来读它，来祷告它，把我们的合作交出来，不要去保卫我们外面的这个外壳，而是把我们自己交给那位智慧这主宰的神。现在我们来读接下来的终点。第一终点，我们有基督在我们的灵里，但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也许没有给基督任何的空间或立场。所以呢，神知道的，主知道的，他是在我们的诸部分、内里诸部分来搜寻，那里有给他有多少的空间，在我们的心思里，在我们的情感里，在我们的意志里有多少的空间。第二点，我们的情形若是如此，我们的灵就不是基督的住处，乃是他的监牢。我们的灵是他的监牢。我们难道不应该祷告，我们为自己祷告，为所有的圣徒祷告，主啊，愿你从我们灵的拘禁里面得着释放。你做你该做的事情，请你来做。我们要你从这个监牢的里头得着释放。而当主得着释放的时候，我们的里面的人，我们的灵也就同得释放。那我现在向你们宣告，那个时候我们就进到另外一个属灵的一个境界，另外一个属灵的范围。第三点，基督作为荣耀的盼望在我们的里面，但我们的魂太强，太天然， 太属地，也太属人了。所以，至终无论有意或无意，我们的魂将基督禁锢了。我不信，我们这里，听这篇信息的人，有这个意思。你们在英国、爱尔兰，在每一个地方来听这些信息，有一些人是看录像。我不信你们有任何的人有意的来把基督禁锢起来。那圣徒们，我们爱主，你是爱主的。你花了两天来参加这个特会，你不爱主是不会这么做的。你顾念教会，你顾念圣徒，你顾念神的这个定旨，神的意志，你已经奉献出来，你也更新你的奉献，你们许多人都这么做了。然而有个事实是，我们里头还是有这个监牢的墙立在那里，这些墙必须要被破碎，让我们的内里有这个基督在里头。就像我一直在说的，讲到这个要来的国度以及生命的长大成熟，不是会不会这样子，而是什么时候这件事情会做成。因为对于大多数的圣徒，数百万的人，这件事情是在千年，这一千年的时候，这的末了，基督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完成。但是我们现在有神的怜悯与恩典，我们能够在现在就有这样的经历。主他有主宰，他知道是怎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时间，他能够坐在我们的身上，让这个突破能够完成。在我们这个成为年长的圣徒，或者是在中年结束之前，但是无论是怎么样，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太迟了，因为我们都还有气息，这是我们都需要的。我要向你们做个见证，我要做见证，让主来推倒这个监牢的墙，是一种何等大的祝福。也许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也不喜欢他来推倒这些墙。但是如果我们回想，也许在数周之后、数月之后、数年之后，我们来回想，我们会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赞美你，我敬拜你。你没有让我留在我先前的那个光景，你来到我这里来，你眷临我，就像你眷临雅各一样，你与他摔跤，你摸着他的这个能力的所在，感谢你，赞美你，这个是一个祝福。第四终点，教会生活乃是基督从众圣徒里面出来，为着他团体的彰显。然而你们要注意，然而基督若仍然被拘禁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无法有召会生活。这是我们的定义，我们可以有召会生活什么样的召会生活呢？我们可以有召会生活活动啦、公用啦、服事啦，这样子的召会生活我们是可以的。我们可以传福音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这些都是需要的。然而这个召会生活没有一个内在的意义，它的内里的意义乃是就是基督把他自己做到里面所产生的一个团体的彰显，这个是那个内在的意义。第五点，我们需要经历外面之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好使基督 能团体的被彰显出来。在我读尼托顺弟兄那一本《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的时候，还有我再三的读的时候，我就充满了好奇，我深深的感到这个兴趣，有兴趣。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得了一个机会，是在1970年的有一次呢。我们刚好这个李弟兄跟圣徒们一起吃饭，我呢恰好就坐在他的旁边，我就问他一个问题，请你啊帮我解释一下，这个人的破碎，是为着灵的出来，这个意思是什么？他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弟兄，属灵是身体的事，基督身体的事。李弟兄那个时候知道，我是个人主义式的一个人。我所谓的属灵呢，就是个人主义式的属灵。我看不到这个破碎跟破碎与释放跟基督的身体有什么关系，我看不出来。但是现在，我到某种程度，按某种程度来说，我可以呼应李弟兄的话，我能够说，属灵乃是身体的事，要来经历人外面的人的破碎，是为着身体，不是为着我们个人主义式的属灵，也不是要让我们个人来做一个得胜者，好与基督同亡，而是为着召会，要让基督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无论这个神在第一点了神所拆毁的就进到死亡里，进到死亡里就是经过死，但经过死就进入复活。一复活就达到神的目的，这是第一小点。所以这个破碎啊，其实是一个开始。我们要经过死荫的幽谷，这是我们的经历。然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复活，就是进到另外一个范围里头。第二小点。我们自己所受的破碎有多少，我们的灵的出去也就有多少。我们在哪一件事上受了破碎，我们的灵在那一件事上也就能出去。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像雅各一样的决定性的一个破碎，这是一个中心的一个经历。之外呢，还有一些额外的这个经历啊，来做我们的这个人的破碎。那至终呢，对于神就没有任何的阻碍。主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家，那他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他感觉什么都可以，他要反应怎么样都可以，他做什么都可以，他有一个自由的生活，而我们呢，也同被释放。的灵，我们的灵也同被释放。第六点，当我们的魂被征服并破碎，基督就得着彰显。我们乃是借着这位基督才是一，并且能有召会生活，作为基督团体的彰显。这个，你容许我这么说。这个真是一个让人钟爱、是宝爱的一种特会的总结，请大家能够领会，请大家学习。当我们的魂被征服、被破碎，那会有怎么样的事情发生呢？基督会被彰显出来，就得着彰显，弟兄姊妹们。这是借着这样的一位基督，是 得着彰显的基督，我们才能够是一。也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得着彰显的基督的里头，我们才能够有召会生活，作为基督团体的彰显。召会生活作为基督团体的彰显，是一个实际。而我们的主渴望看到这一个，他不要只看到这个神圣天使，也不是只要看到这个活泼的聚会，有活力的聚会，这个那个，他们就知道他们要看到的是基督的彰显。但是什么时候每当这个基督在那里增加的时候，周复一周，特别是在这个主日擘饼的时候，我们来在一起，那个团体的彰显就在这个地上呢得着加增。我现在在尽职，是对着英国、爱尔兰，但是呢，我也是对着整个身体。愿主在整个恢复的当中得着这样美妙的一个召会生活，作为他基督团体的彰显。那我先前有说过，我要再来读一首诗，英文846，中文614。今天早上清晨的时候，主把这首诗歌带到我的里面来，我不晓得多久以前了，也许超过10年之前，我唱过、祷告过，我读过，已经太久了。我现在只想要把它读过去，然后说阿们，说赞美主。哦，愿灵能交流，恩主，灵能交流。我今切求恩主，让灵能交流。甚愿一己凡以往，推倒铁壁铜墙，灵能交流通畅。愿灵能交流交流，灵能交流恩主。灵能交流，我今恳求恩主，灵能交流，不再自满自负，不再作茧自缚，灵能交流无阻，灵能交流，灵能交流恩主，灵能交流。我今祈求恩主，灵能交流，不再不凡自命，不再自觉聪明，灵能交流不停，灵能交流，灵能交流恩主，灵能交流。我今寻求恩主，灵能交流，不再自藏自隐，不再独善己身，灵能交流日深，灵能交流，灵能交流恩主，灵能交流。我今要求恩主，灵能交流，打倒自持价格，走下做人宝座，流出活水江河，灵能交流。灵能交流，切愿能被建造，不但与你相交。 且能与人相调，灵能交流。主啊，愿我们的灵都能够交流。阿们。主啊，谢谢你，赞美你。